当你发现一段很棒又抚慰人心的经文其实另有他意时。作者 Leslie Cole， 翻译秋雨。在从事媒体工作多年后， Leslie 终于决定从报道坏消息转为报道好消息。他相信文字的力量，尤其是有趣的文字。目前他在黎明日粮食工担任编辑。这是一件发生在服兵役期间的事，别担心，本文与无聊的服兵役故事无关。在基础军事训练的前几周，我感觉非常的疲惫，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如此。每天晚上，我都会在几分钟内进入梦乡。每天晚上，我都会在几分钟内进入梦乡，因此我只能勉强拿出我那本袖珍圣经，匆匆读上一两句，然后赶紧向上帝祈祷，当然是求他行神迹，把我从兵役中拯救出来。一天晚上，我随意地翻阅圣经，我必须声明，这绝对不是一种值得推荐的读经方式。当时我读到罗马书8:18，这些经文使我热泪盈眶，让我迫切的心得着安慰。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哇，我心里想，与上帝为我所预备的相比，这可怕的经历又算得了什么？可以说，这些经文至今仍然是我最喜欢的圣经经文之一。谁不想被提醒，无论我们现在多么痛苦，都会有更好、更美妙的事情在等着我们呢。只是使徒保罗所写的，可能不是一个身体孱弱的少年被拉链的痛苦。如果你读完罗马书8的其余部分，就会发现，罗马基督徒面临的主要挣扎是罪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和冲击，即面对试探和属灵上的软弱，他们挣扎在如何过圣洁的生活中，或是因他人的罪恶行为而连累受苦。他们受苦是因为他们对基督的信仰。他们之所以遭受痛苦，并不是因为他们过着封闭的、枯燥无味、波澜不惊的生活，不是因为他们不能做8引体向上，不能在10分钟内跑完2.4公里，也不是因为不能走直线而不被自己绊倒。尽管如此，我不能否认，罗马书8:18至今仍然教导我、安慰我。虽然我最初对他的理解有点断章取义，这有时让我不禁要问：当我误解某节经文时，我难道就不能从中得到安慰或鼓励吗？正确理解圣经，我们需要根据上下文正确的诠释、理解和使用上帝的话语，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了。然而，圣经被错误引用的情况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在网上搜索一下，最常被错误引用的圣经经文，你可能会对自己看到的结果感到惊讶。例如，罗马书8: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经常被用来安慰那些似乎事事不顺或在生活中犯了重大失误的人。别担心，这些经文似乎在说，上帝会让我们从这件事中得益处。但这些经文实际上是在靠着圣灵生活的上下文中说的。保罗指的是我们学习成为耶稣的样式，而这种生命的改变正是上帝为着我们的益处所做的功。误解某段经文或是断章取义，会有一些显而易见的隐忧。例如，如果我们认为罗马书8:28是上帝应许会挽救我们糟糕的情况，或将坏事变好，那么如果他没有那样做，我们就可能会感到失望。更糟糕的是，我们甚至会对他感到愤怒或失望，认为他并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拯救我们。 如果我们把耶利米书29章11节看作是给每一个跟随上帝人的应许，那么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类似的虚假盼望。我们可能会忽略这其实是给以色列人特定的应许。顺便说一句，以色列人由于他们的不顺服仍在遭受流亡之苦。因此，如果生活不如人意，我们就开始责怪上帝，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不应该念念不忘上帝是如何通过罗马书8章18节安慰我的？或者更甚，这是否意味着我听错了上帝的话，他其实并没有安慰我？我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上帝的话语是活泼的，圣经明确指出上帝的话语是绝对的、完全的。耶稣自己也说过，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马太福音5章18节。同时，与其他书籍不同，上帝的话语是活的，它不仅仅是印在纸上或者电子出版物的文字。正如希伯来书4章12节所说，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例如，我们都蒙召侍奉上帝，传扬福音，这毋庸置疑。然而，有人可能会受到特别的提示，要他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向某个特定的邻居传讲上帝。这就说明，上帝活泼的话语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中，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感动和启发。你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同一段经文在不同的时间给你带来不同的震撼或启发。当一节经文特别打动我时，我就会在旁边随手写上几个字，或把那节经文画出来。多年后再看到那里时，我却常常想不起当时我是为什么标注这节经文呢？既然上帝与我们每个人的关系都是独特而不同的，那么他会允许圣经中的真理以不同于通常的解读或诠释方式感动我们吗？我相信会的。他会用一节经文来安慰、坚固或激励我们吗？即使它与原来上下文中的意义略有不同，我相信也是可以的。需要辨别。毫无疑问，采取这种立场是有风险的。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信徒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只在实际的上下文中应用经文的原因。他们对上帝通过某节经文给我们具体指示的观点持谨慎态度，因为这可能会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哦，上帝刚刚通过这节经文提示我，让我换一份工作。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将经文应用于我们所处的特定情况时需要谨慎的原因。辨别需要近前的智慧，需要理解圣经提示的核心原则。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记住，上帝的话语永远不会自相矛盾，上帝不会用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感到困惑。无论是在社交媒体上还是面对面，当我们与他人分享自己对圣经和上帝对我们说话的个人经历时，我们也需要小心谨慎。这就是 X 节经文在这个特别的时候对我说的话，并不一定意味着这就是 X 节经文对我们所有人的意义。属灵上成熟的朋友会理解圣灵如何通过某一节特定的经文提示我们，或让我们对某一真理有个人的见解。然而，一个不大成熟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正是这节经文全部的含义，并把它也应用到自己身上。保持平衡。你可能心里会想，我们是不是有点过度思虑了？是否应该如此认真地对待此事？即使是我们随手把一节圣经经文转发给有需要的朋友，也需要仔细检查。当然，我们可能会把事情做过头，忘记上帝的话语是活泼的，能够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感动人的心灵和生命。但是， 或许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辨别，至少在点击发送或发布之前稍作停顿，扪心自问一下，这是圣经对所有读者说的话，还是只是针对我自己呢？归根结底，我们既希望朋友们得着安慰和鼓励，也希望朋友们对上帝和他的话语有更深的认识。那么，为什么不分享一段经文，让他们不仅在那一刻，而且在余生都能牢牢记住，并从中摄取智慧呢？为什么不能帮助他们更全面地理解上帝的话语，让他们把圣经看作是永恒而奇妙的真理之源，而不仅仅是励志格言的来源呢？那么，你在圣经中画出或在日记中写下的那些安慰和激励你的经文呢？如果你从这些经文中感到特别的安慰或力量，那么我相信那就是上帝对你的旨意。但是，当你以新的视角再次阅读这些经文时，你应该牢记经文的原文语境，并考虑上帝的话语向我们揭示的更宏大的画面，并且仔细考虑是否要把它们转发给朋友。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一直将罗马书8章18节仅限于用在自己身上。我理解保罗书写此节经文的原意，至于它的特殊含义，我知道那是专为我而写的。我们可以做的几件事，不知道如何或从哪里开始查考你最喜欢经文的上下语境，试试这些注释书和在线圣经资源，虽然不是详尽无疑，但你会从中获益。你还可以阅读相同经文的不同翻译版本，以帮助你更全面地理解经文的含义。尽管圣经中有一些激励人心的经文，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这是一个关于永恒盼望的故事，讲述了一位救世主的出生、死亡和复活。他希望给我们真正的安慰、力量与盼望，不仅仅是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下，而是充满在整个未来和人生中。